今日选读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十章由一节到十五节，在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274页。
今天的读经是在约书亚记十章一至十五节，是在旧约圣经的274页。
第一节咁话，耶路撒冷王亚多尼洗德听见约书亚夺了艾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王的王，也照样待艾城和艾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和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艾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洗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何咸、耶末王比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迫，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和约。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白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白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雅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么？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若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今句咧喺节目表嗰度，请大家一齐读两次。
经济语经印在大家的程序表那一页，一起跟罗姐妹念两次。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每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记十章八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记十章八节。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Oh Lord,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 we shall overcome.Someday，
有冇人唱过呢首诗歌啊？
有没有人唱过这首诗歌？
冇唱过啊？有啊，有啲人唱过吓。事实上咧，人生真系一场嘅战役嚟嘅。
事实上，人生就像一场战役。
呢个嘅 overcome 咧就系克服嘅意思啊。
这 overcome 的意思就是克服的意思，
或者得胜嘅意思，
或者是得胜的意思。
我哋人生点样能够系克服咗好多嘅困难？
我们的人生如何克服这么多的困难？
克服好多嘅险阻，
克服很多的险阻，
或者系啲试探同引诱，
或者是试探或引诱，
能够过一个得胜嘅生活咧？
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
约书亚记我哋已经讲咗好多堂。
约书亚记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堂。
约书亚记咧总共有几多章啊？
约书亚记总共有多少章呢？
24章。
总共有24章。
大家好清楚，有24章嘅，
是有24章的。
不过我哋嚟紧咧就唔会逐章讲，如果唔系咧讲到可能年尾都未讲完。
但是我们接下来不会每一章讲，不然的话讲到年尾也讲不完。
前面嗰十二章，
我们主要是讲前面的12章。
因为前面嗰十二章系讲征战啊。
因为前面的十二章是讲征战。
13到24章咧，
13到24章
就系嗰个战果啦。
就是战果，
就系佢哋点样咧得到呢个地方嚟到系得地为业，讲呢方面嘅。
他们如何得到了那地方，得到那个产业？
记得吗？大家第六章的时候讲我们第一场的战役。
大家记得吗？在第六章讲我们第一场战役。
是打哪个地方啊？
是打哪一个地方呢？
耶利哥城。
是耶利哥城。
他们的方法用一个绕城的方法，绕着个城行。
他们的方法是绕城的方式来去绕城。
很特别的。
是很特别的。
第二场的战役呢？
第二场的战役呢？
艾城。
是爱城
啊！虽然佢哋系输咗，
虽然他们输了，
但后嚟佢哋又听翻上帝嘅说话。
但是后来他们又听回上帝的话，
佢哋又赢咗呢场仗。
他们又胜了这一场战。
呢场仗用一啲有一个伏兵嘅方法。
这一场战是用了伏兵的方法
啊！所以第六章嘅战役，
所以第六章的战役
啊，第七章第八章嘅战役都好清楚记载。
第七章第八章也清楚地记载第二场的战役。
我哋上一次讲到第九章。
我们上次讲了第九章，
是不是一个战役来的？
是不是一场战役呢？
欺骗的战役，
是欺骗的战役，
但是一个另类的战役，是吧？
是一个灵里面的战役，
另类的，另外一
另类，
另类一类的战役，因为住在近的，即近的，近处的这些欺骗人呢，欺骗人呢？
因为在近处的那些欺骗人，
他们假扮呢，从远道而来。
他们假扮那些从远道而来，
用欺骗的手法，
是用欺骗的方法，
同约书亚同埋以色列人咧系领袖签咗一个和约，系咪？
跟以色列人的领袖跟约书亚签了一个合约，
因为佢哋知道打唔赢佢啦，所以咧佢知道有耶和华神喺嗰度，所以佢哋就咧系同你啊用一个欺骗手法，用咗同佢立咗个和约。
他们用欺骗的手法，因为知道自己打不赢他，所以呢就跟他签了一个合约。
嗱，咁我哋讲第十章嘅时候咧，
今天讲到第十章嘅时候，
就因为咧欺骗人咧，佢哋本嚟系同嗰啲人嚟到联盟嘅。
我们这里讲到第十章，本来那些欺骗人是跟另外的人联盟的。
但系咧，因为佢同一以色列人系做盟联盟，
但是因为跟以色列人联盟了，
所以佢哋就一齐咧打呢个欺骗啦。
所以他们就要一起的去打欺骗人。
所以第十章开始呢，
所以在第十章的开始，
呢个战役咧就越来越激烈啦。
这的战役就越来越激烈了。
因为以色列人咧同呢个敌人争战呢，
因为以色列人跟敌人征战，
过去都是一个城市来的，
过去都是一个城市，
或者一个地方，
或者是一个地方。
现在他们有几个地方在联盟，
但是现在有几个地方一起联盟，
因为他觉得这样才可能打赢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认为这一些方法才能打赢以色列人。
那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打赢仗呢？ 打赢这个仗呢？
那以色列人有没有打胜这一场战呢？
我们看到在后来的战争里面，
我们看到在后来的战争里面，
以色列人他们依然是 战无不胜。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仍然是战无不胜的，
攻无不克，
攻无不克的。
到底他们能够是持久咁样系胜利嘅秘诀喺边度咧？咁
那他们到底持久都可以战胜的秘诀在哪里呢？
嗱，我哋喺第十章里边咧，我哋嚟到系学一啲嘅属灵嘅功课。
我们在第十章里面学到一些的属灵功课。
就是、我哋基督徒点样去过一个得胜嘅生活？
就是我们基督徒如何做一个得胜的生活。
我哋睇到佢哋住喺呢个九章第一到第二节。
那在九章的第一到第二节。
就住在山地高原，并且对着黎巴嫩山、原大海一带的诸王，
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原大海一带的诸王。
到底那里有几多个嘅几多嘅嘅人种呢？咁
到底那边有多少个的人种呢？
啊，你睇圣经度有黑人啦，
圣经那边说有赫人，
有亚摩利人啦，
有亚摩利人，
有呢个嘅比利洗人啦，
有比利洗人，
亦都咧有呢个嘅迦南人，
有迦南人，
亦都有呢个希未人。
还有西魏人，
仲有耶布斯人，
耶布斯人。
咁啊，圣经讲到话佢哋咧系点样啊？
圣经提到他们是怎么样的？
佢哋同心合意地，
他们同心合意的。
同心合意做乜嘢啊？
同心合意的做什么呢？
同约书亚，
是要跟约书亚
同埋以色列人咧系征战，
和以色列人一起征战。
佢哋咧系联合一齐嚟同佢征战。
他们联合起来要跟征战。
呢个系第九章一到第二节开始讲嘅。
这是九章一到二节说的。
但去到第十章第五节嘅时候咧，
但是到了十章五节的时候，
佢哋打欺骗嘅时候咧，
他们打欺骗的时候，
佢就五个嘅亚摩利王联盟啦。
他们就五个的亚摩利王一起联盟了。
啊，呢一次咧系耶路撒冷王嚟到系发动嘅，
这是耶路撒冷王来发动的。
啊，当佢哋知道咧呢个嘅约书亚毁灭咗耶利哥城同埋艾城之后呢，
当他们知道约书亚毁灭了耶利哥城跟艾城之后，
又听见呢个欺骗呢个话系一个大城嚟嘅，
又听到这个欺骗是一个大城市，
佢哋同呢个以色列人系结盟咗咧，
他们跟以色列人结盟了。
呢啲耶路撒冷人佢有咩嘅有咩嘅反应啊？
那这些耶路撒冷人他们有怎么样的反应呢？
佢哋就好惧怕，
他们就很惧怕。
嗱，我哋咧今日本来咧想引一个图俾大家，但系因为印出嚟咧，可能个 PowerPoint 睇得唔清楚。咁咧，我哋有一个地图咧，好清楚啊吓。
本来有一个地图是要放给大家看，但是 PowerPoint 有一些的不是太清楚。
咁我印咗一啲嘅，如果点解你需要咧，我俾你吓，你可以攞翻屋企嚟对住啲地图，咁你睇好清楚咧呢场战役点样打法噶。
那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向我取，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场战役是怎么样的去打。
原来耶路撒冷喺呢个欺骗嘅南边嘅。
耶路撒冷是在欺骗的南边。
啊，咁咧就佢一个好重要嘅城市嚟嘅。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所以如果佢哋要守住呢个欺骗啊，如果打欺骗嘅时候咧，咁佢哋又唔会打落嚟啦。
那如果他们守住了这个欺骗呢？那么打赢了，他们就不需要再下来了。
但如果唔系咧，佢哋就呢个嘅打，如果佢哋打唔低呢个欺骗咧，咁佢一路咧打落嚟耶路撒冷，咁一路咁打落去，就好似一个骨牌效应咁样。
那如果打不赢这个欺骗呢，他就会继续的打下来，那就好像有骨那个
骨牌效应
啊，有骨牌的效应了。
因为佢哋几个城市喺下边嘅，
因为几个城市都在下面的
啊，所以我哋见到咧，佢哋就联合咗呢四个城市嘅亚摩利王，
所以他们就联合了这四个城市的亚摩利王，
有呢个希伯伦王啦，
有希伯伦王，
有呢个耶末王啦，
有耶末王，
有个拉吉王啦，
有拉吉王，
伊基伦王啦，
伊基伦王，
所以五个王咧，佢哋联军咧嚟到打呢个欺骗，
所以有五个王联军在一起的来打欺骗。
啊，点解佢哋要打欺骗咧？咁，
那为什么他们要打欺骗呢？
冇得有两个可能原因，
目的有两个原因。
第一份咧，佢要惩罚啲欺骗人。
第一就是要惩罚这些欺骗人，
因为啲欺骗人咧本来同佢哋一齐噶嘛。
本来这欺骗人是跟他们在一起的，
黐埋咗以色列人。
现在欺骗人呢去跟着以色列人
了，同佢哋投降，
跟他们投降了。
就好似我哋讲话系啲二五仔啊，啲古惑仔啊。
那就是广东话说的，就是出卖他们的人。
啊，所以咧就咧要即系，所以佢要打低呢个欺骗咁样。
所以呢就要打倒这欺骗，
要惩罚佢哋，
要惩罚他们。
第二咧就系佢哋可能要铲除以色列盟国呢个势力。
第二就是要铲除以色列人盟国的这种势力，
使南国呢啲迦南诸王咧能够得以坚固啦。
所以使这些南国的迦南诸王呢，可以巩固他们的势力。
所以而家你睇到欺骗人咧，佢落一个嘅困境里边。
所以欺骗人呢，落在一个困境里面。
当你遇到有困难嘅时候，点啊？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你揾边个啊？
你会找谁呢？
揾阿大佬咯，
是不是找你大哥？
呢个大哥咧就系 以色列人系咪？
那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的大。
于是咧，佢就去到咧以色列嗰个嘅营地，就系喺吉甲嗰个地方啦。
于是呢，他们就到了以色列人的营地，就是在吉甲这个地方。
嚟到讲啦，
就跟约书亚说：，
我哋系你嘅仆人嚟嘅。
我是你们的仆人。
我哋咧，而家我哋遇到困难啦。
现在我们遇到困难了。
希望你主人咧嚟到系真系帮我哋一忙啦。
希望你们这主人的都可以来帮助我们。
嚟救下我哋咧。
来救一下我们。
咁喺呢个危急关头里边。
在这个埃及的这个困苦里面，
约书亚他们有没有救他们呢？
那约书亚去救他们吗？
他们有没有责任去救他们呢？
他有没有责任的去救他们呢？
其实他们没有责任去救他们的。
其实他们是没有责任去救。
因为呢在那个和约里面呢，
因为在那个合约里面，
和约里面没有讲话我要救可以要有什么事我救你，没有这样讲。
因为里面没提到说你有危险的时候我要去救你，
只是那次的和约就是可以让你存活的，就是这样。
那次的合约只是说要让你存活
同时因为你都是用一些诡计这样骗了我的嘛，
而且你是用了诡计的来骗了我
如果说得不好听，用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讲得不好听，用另外一个想法
现在是最好机会了。
那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了，
可以借刀杀人。
那可以借刀杀人，
被亚摩利王消灭了你，
让亚摩利王那些人消灭你，
那我就没有后顾之忧。
那我就没有后顾之忧，
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这样呢？
约书亚呢，他没有这样做。
但是约书亚没这么做，
他求神的旨意之后呢，
他求神的旨意之后呢，
于是就负起拯救欺骗人的责任。
他就负起了拯救欺骗人的这个责任。
他们呢是有两个原因要救他们。
他有两个原因要救他们。
第一呢，他觉得他们已经是曾经立了誓了。
因为第一是他们曾经已经立誓了。
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因为在十诫里面第三诫这样讲的。
因为在十诫里面的第三诫如此的说。
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
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
既然他们已经是立了誓，奉耶和华的名立了誓，
既然他们约了誓，来奉耶和华的名来立誓，
他要遵守这个誓约。
他要遵守这个誓约。
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个原因
就是他们是以善胜恶，
就是他们要以善胜恶。
虽然欺骗人呢，他们有不对的地方。
虽然欺骗人有不对的地方
他们有欺骗了我们。
他们欺骗了我们。
但约书亚呢，仍然是用守信和诚实去待他们。
但是约书亚仍然用守信跟诚实来待他们。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里面。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行事为人里面。
纵使间世俗的人他们不同的处事态度。
纵使然那属世的人他们的处事方法跟我们不同。
但是我们基督徒呢，
但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应该要遵守圣经的教导。
我们要遵守圣经的教导。
圣经教导我们。
圣经教导我们。
不要以恶报恶。
不要以恶报恶。
乃是以善来到胜恶。
乃是要以善以善胜恶。
虽然你有时做基督徒都几时底下的。
所以有时说做基督徒好像很亏本。
一边你要遵守神的法则。
一边要遵守神的法则。
可能呢人家会虾你。
所以可能有人欺负你。
或者呢有些的损失。
或者是有些的损失。
但是重要的。
但是重要的。
你是让神在你身上得到荣耀。
是你让神在你身上得到荣耀。
虽然自己受到亏损。
虽然自己得到亏欠。
但因为神得到荣耀，
但是因为神得到荣耀，
我尊重神，
因为我尊重神，
我就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
我就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
是不是弟兄姊妹？
是不是吗？
就有我们出席了陛下爸爸的安息礼，
昨天我们出席了陛下爸爸的安息礼，
这位老人家都96岁，
这位老人家有96岁，
但是他很年轻就已经信了主，18岁已经信了主，
但是他很年轻18岁就已经信主，
他都经过很多炮火，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些的做当军炮火连天，他几乎呢真的没命。
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他当兵也经过了很多的炮火，也曾经很多次的会要丧失生命。
当他后来没当兵之后呢，
在没当兵之后呢，
他住在香港，
他在香港居住，
就在警界那里服务，
就在警界服务。
他说呢，在警界里面听他生平，他做了六年的时间。
在听他的生平，他做了六年的时间。
他后来因为融入不到这个文化，这个警戒文化。
原因是因为融入不进这个警戒的这个文化。
所以就黯然离开这个工作，就去做巴士公司，来到是即是做站长。
所以呢，就离开了警戒去做巴士公司的站长。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
当他们讲这个生平的时候呢，
当他说生平的时候，
我就想起我一个的好朋友，
我就想起了我一个好朋友，
一个弟兄，
一个弟兄，
他都是长期当年 即係如果佢呢個年紀，佢應該都七十幾，佢退咗休啦啊！佢當年都係長期喺個警界裏面服務嘅。
那他現在應該是已經退休，應該有70多歲。當時他長期的在警界裡面服務。
啊，佢咧叫曾向賢嚇。
他名叫曾向賢。
啊，姓曾嘅。啊，曾生咧，佢喺警務界裏邊咧，佢由一個嘅警員，後嚟去咗做警長。
那這曾先生呢，他由一個普通警員作為到一個警長。
佢一個基督徒。
他是一位基督徒，
他是一个很诚实的基督徒，
他是一位很诚实的基督徒。
他呢、那个那个的膊头呢，就是那个有个警服上面写着乜乜乜八，咁有个八字。
那在 警服上面的那个号码呢是某某字，然后到一个八字。
咁佢喺佢嘅警界里边咧，警务处里边咧，俾人有个花名。
那他在警务局里面呢，人家给他取了一个花名，
叫痴线八。
叫做疯癫八，
痴线八，疯癫八。因为咧，佢你知道当年佢做警戒咧，好多嘅黑钱收。
因为当年做警察有很多的黑钱收，
所以有时你唔使去问人攞嘅，你翻嚟咁个柜桶拉开，咁有啲钱喺度。
那当年可能你不需要去跟人家拿，你只要打开回来上班的时候打开抽屉就会有钱在里边。
咁啲钱好唔好收咧？咁
那这些钱可不可以收呢？好不好收呢？
好唔好收啊？
好不好收？
唔好收，但当时个都收。
不好收，但是当时每一个人都收。
但系呢个痴线八咧，佢唔收。
但是这个疯癫八他就不收。
啊，所以咧，亦都人哋好多人咧，觉得佢唔能够同佢哋一齐。
但是所以很多人觉得他不跟他们合群。
咁啊，就个上司都唔中意佢。
那上司也不喜欢他。
所以咧就佢讲我听咧，佢就有一段时间就调去红磡啊。
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他就被派到
红磡去个地方叫九龙嘅红磡。大家知道
紅磡那個地方，
而家嗰度咧一個個，而家嗰度係一個有個世界殯儀館喺度咩？
那邊現在是一個世界殯儀館。
之前嗰度咧係一個未有世界殯儀館，係一個好一場一塊嘅地嚇，一爛地。
那個時候呢，是一塊的爛地。
啊，嗰度咧有個地方叫永別亭啊。
那個地方有一個地方叫永別亭，
就係嗰啲人咧，即係嗰啲有時啲棺木喺嗰度咧就。送出去就喺个叫永别亭喺嗰度。
所以当时有一些棺木呢，在那边呢送出去呢，所以叫做永别亭。
啊，咁咧就佢就调佢喺度站岗。
所以他被派到那边去站岗。
咁啊，佢有时咧佢话咧，夜晚黑就惨，只鬼影都冇一只啊。
他说在夜晚的时候，好像他说鬼影都没看到一个。
佢被孤立。
他被孤立了。
但系呢位嘅弟兄呢？
但是这位的弟兄，
佢仍然努力作见证。
他仍然努力的做见证，
见证好多啊！我冇今日冇时间同你讲。
他的见证非常多，我今天没办法一一的跟你们数。
佢重要嘅就系佢持守啊，佢嘅基督徒嘅正直、诚信同埋廉洁。
那他最重要的，他是持守了基督徒的正直、诚信跟廉洁。
大家都知道后来咧 ，ICAC 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咗啦。
那大家知道 ICAC 香港廉政公署成立的，
好多警务人员咧贪污被检控。
那很多的警务人员因为贪污而被检控。
我记得我当年咧喺嗰时咧系20几岁喺呢个咁啊高等法院嗰度工作。
那当时我20多岁在高等法院里面工作。
我哋见到一个审讯就系嗰个葛柏啊，第一个警司。
我们看到当时的审讯，
就
系第一个警司。
廉政公署嘅设立，
因为有廉政公署的那个设立，
警务人员都被检控。
很多的警察人员都被检控，
但呢位嘅曾弟兄，
但是这位的曾弟兄，
佢得以平安，
他得以平安。
上帝都赐福佢嘅工作，
上帝也赐福他的工作。
所以佢退休之后咧，佢都系全职嘅去侍奉神。
所以他在退休之后也是全职的去侍奉神。
诗篇15:1-4，
诗篇15:1-4，
我好喜欢呢段嘅经文，
我很喜欢这边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呢段经文，
我们一起的念。
耶和华，
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居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残害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
毁谤邻舍。
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
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
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
他要坚守上帝的一啲嘅法则。
他要遵守上帝的法则。
他要做一个诚实正直嘅人。
他要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我哋见到耶和华神佢对佢哋以色列人佢哋打欺骗，
我们看
帮助欺骗人打仗。
我们看到耶和华 帮助欺骗人打仗。
我哋见到神系系认同呢样嘢嘅。
我们看到神是认同这件事。
所以刚才我哋所读嘅金句里边讲到，
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金句里面，
神就鼓励佢哋，
神就鼓励他们，
唔好怕佢哋。
不要怕他们，
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面，
因为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
他们没有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得住，
他们没有一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们看到这一场战争虽然没打，
我们看到这场战役虽然还没打，
但是神已经保证这个战争是一定成功的，
但是神已经保守，已经说了他一定会保守这个战争 成胜。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站在神那边，
所以我们要站在神的那一边，
坚定在神的话语上面，
坚定在神的话语当中，
神一定是给我们得胜的，
神一定给我们得胜。
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听到这个这个欺骗人他们被攻打的时候，
我们知道约书亚听到欺骗人被攻打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就在那里开下大会过几日才过去呢？
他们有没有立刻开大会，然后几天之后才过去呢？
圣经说到他们是连夜就从急格上去，
圣经说他们连夜的就到吉甲
攻击他们，
到攻击他们，
猛然攻击那些敌人，
猛然的去攻击敌人。
如果我们看地图的时候，
我们看地图的时候，
吉格在上面落到去欺骗呢，
吉甲在上边下到去欺骗，
相隔25英里，
相隔是差不多25英里，
至少行两日路程，
至少要走两天的路程。
我计过我家 Virginia 回来教会29公里，
我计数过就是从我家回来这教会呢是要29英里，
开车就可能半个钟头就得，
那开车半个小时可以到，
但行路如果家行过来看看不知道要多少天呢，
那如果从家里走过来到底要多少天呢？
咁约书亚佢哋咧冇咧喺度停留，
但是约书亚他们没有停留。
呢度话佢咧就连夜通宵达旦吓，咁就行军就上去落去呢个欺骗。
这里说他们连夜通宵达旦的立刻的到那边欺骗
去到欺骗个地方。
到欺骗的地方，
在亚摩利人的面前出现，
在亚摩利人的面前出现。
原来原本部署在攻击欺骗人的亚摩利人呢，
原本部署在那边的要打的欺骗的人亚摩利人，
突然面对约书亚所带领的以色列人，
突然要面对约书亚所带来的军队。
圣经就说到神使亚摩利人在以色列面前是溃乱，这个溃字在溃乱，
那神呢使亚摩利人在以色列人面前呢溃乱了。
以色列人就在欺骗那里来击杀那些亚摩利人，
以色列人呢就在欺骗击杀亚摩利人。
因为战役的艰辛呢，
因为战役的艰辛，
因为那里有很多，因为有成很多敌人呢，
因为那边有很多的敌人，
需要呢长时间和他们作战，
需要长时间的跟他们作对
才可以是消灭他们，
才能消灭他们。
所以这里呢就讲到约书亚就向神祷告，
所以这里提到约书亚向神祷告，
向神祷告什么呢？
向神祷告什么呢？
日头啊，
日头啊，
你要停在欺骗，
你要停在欺骗。
月亮啊，
月亮啊，
你要指在这个亚亚伦谷，
你要指在亚亚伦谷。
他向神一个祷告，
他向神一个祷告，
要神行一个神迹，
他要神行一个神迹，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神迹，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神迹，
就是延长日光和月光的时段，
就是要延长日光跟月光的时段，
让以色列人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击杀亚摩利人，
让以色列人有更多的时间去击打这一些亚摩利人。
我们看到神就答应了约书亚的祷告，
我们看到神答应了约书亚的祷告，
给他有一整天的日光，
让他有一整天的日光，
让约书亚能够率领以色列人有更长时间来打亚摩利人，
让约书亚能率领以色列人继续的打战。
日头停留，
日头停留，
月亮止住，
月亮止住，
太阳的停留，
太阳的停留，
希伯来文就说他是停顿安静和不动的感觉，
那希伯来文里面说就是它停顿不动的意思。
地球实际上面是停止了转动的。
那地球呢是停止了转动。
其实地球是一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就这么坐在这里，地球还在转动，它有自转又公转的。
我们知道地球呢，就像我们在坐着，它自己也自转跟公转。
月亮在这里都停止了它的运转。
月亮也停止了它的运转。
延长了那一天。
延长了那一天。
如果我们读到这个时候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神话故事，
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神话故事，
是不是神话故事来的？
是不是神话故事呢？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神话故事来的，
大家觉得这是神话故事。
我呢有一份的资料呢，
这里有一份的资料，
就是有些科学家的考究，
就是科学家的考究。
原来科学家曾经有三次发现呢，碳当中是少了24小时的。
科学家们呢三次的发现呢，太空中短少了三次短少了24个小时，
很困惑，
叫他们很困惑。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这样呢？
第一次呢？
第一次
就是一个英国的天文学家发现的。
是第一次是英国的天文学家发现的。
第二次是一个美国的天文学家发现的。
第二次是美国的天文学家发现的。
第三次是美国太空的科学家共同发现的。
第三次是美国太空科学家们共同发现的。
除了第一次的发现是找不到答案之外呢？
除了第一次的发现找不到答案之外，
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发现呢？
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发现
就发现在约书亚记第十章这里，就是这个日头月亮停止这件事件，
就从圣经里面约书亚第十章所提到的太阳跟月亮停止。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详细知道这个资料呢，可以问 我送给你们。
大家如果想要详细的知道这些资料，我可以向我拿。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神话来的，
所以这不是一个神话，
是一个神迹来的，
是一个神迹，
是上帝才可能做到，
是上帝才能做得到。
约书亚他有强烈的责任感，
约书亚有强烈的责任感，
他不惜是生命危险去完成责任，
他不惜生命的危险去完成他的责任。
我读过有几位的伟大的人物，
我读过几位伟大的历史人物，
好像美国的罗斯福总统，
好像美国的罗斯福总统，
他有一个很经典的说话，
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话，
他历史上面呢，
他说历史上
从没有一个人过悠闲的生活，
从没有一个人过悠闲的日子，
可以呢永垂这个史册上面的，
可以永垂在这个史册上的，
意思是一个今天呢我们很多人去领导这个世界呢，
所以今天很多人领导这个世界
都是那些很忙的人，
都是那些很忙的人，
很勤力的人，
很勤力的人，
是不是？
你说是吗？
所以一个悠闲的人呢，
他说一个悠闲的人，
他永远不可以永垂史册上面，
他没有办法永远的存留在这个史册上。
你有看过海明威这个老人与海，这个获得诺贝尔奖金这位 的人士，
大家有看过海明威的作品老人与海，这个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
他1954年呢，落到这个诺贝尔的文学奖。
他在1954年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这个世界的名著呢？
他这个世界的名著。
海明威呢？
海明威。
他不是写一次就算数。
他不是写一次就好。
他重写又重写。
他重写了又重写。
啊，他写到最好，他写了80次。
他写了80次。
啊，你见到他刻苦耐劳。
你看到他刻苦耐劳。
啊，尽量将做到最好。
他尽量做得最好。
另外一位的发明家，
另外的一个发明家，
我们很熟悉了，就是爱迪生。
我们很熟悉的爱迪生，
听说他做了一个时钟，
我们知道他做了一个时钟，
这个设计很特别的，
这设计很特别的，
没时没分没秒，
没时没分没秒，
哦，那这个就是时钟，
这还是要是时钟吗？
其实他的工作原则就是，
他的工作原则就是
不成功，
不成功，
不罢休，
不罢休。
这些很多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是很努力的工作，
很多成功人士他们都很努力的工作，
所以爱迪生也都这样讲过，
所以爱迪生也这么说过，
他说2% 是靠天才灵感的，
他说2%是靠天才灵感的，
98% 是靠血汗的，
98% 是靠血汗的。
所以人虽然有聪明，
所以虽然人有聪明，
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很聪明的，
这里很多人都很聪明，
但是不要单靠自己的聪明，
但是不要单靠自己的聪明，
如果要成功的时候，
如果要成功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付上努力的，
我们要付上努力，
付上代价的，
付上代价的，
我们才可以成功的，
我们才可以成功。
所以你一次见到人家成功，
所以你一次看到人家成功，
觉得很羡慕
他，你看到很羡慕他，
你知道他付了很大的努力，
你知道他背后付了很大的努力吗？
所以在侍奉上面，
所以在侍奉上面，
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本分，
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本分，
但事实上有果效呢，
但是事实上要有果效，
必须是忠心和努力的，
必须要忠心跟努力的。
我们有时看到一些的家庭，那些小朋友很乖，
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庭他的小孩很乖，
他的成绩很好，
他们的成绩也很好，
但你知不知道他父母可能付上很多的心血在里面，
但是你知道 他的父母可能付上了很多的心血在里面。
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的工作很顺利，很成功，
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工作很顺利，
他步步高升，
他步步高升，
但其實他是在後面都付上很多努力，
其實他在後面也付了很多的努力。
今天我們靈性，我們說、哎、我們不夠某個弟兄好，
今天我們說我們的靈性比某個弟兄不好，
但知道他是很用功去讀聖經，
但是你們知不知道他很用功的去讀聖經。
我們在聖經上面我們用了多少功夫呢？
我們在聖經上下了多少功夫呢？
我们经常埋怨，为什么我家人到今天都未信主？
我们一直埋怨家人、啊、为什么到今天还未信主？
但我们有没有负上我们一些关怀的责任呢？
但是我们有没有负上一些关怀的责任呢？
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信主，当然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知道、啊、一些弟兄姐妹信主，当然这是 圣灵的工作、
但是我们有没有为他祈祷付上代价呢？
但是我们没有为他祷告付上代价呢？
所以我们今年九月和十月我们都有一些培训、啊、报道培训，和、啊、十月六号有个音乐报道会。
所以我们在九月呢有一些布道的培训，跟十月有我们的布道会。
我们不是想到、啊、报道会、啊、就请某某、啊、这家人来、啊、
我们不是等到、啊、某某布道会的时候才请家人来。
其实我们现在就要准备，
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要准备。
除了祷告之外呢，
我们除了祷告之外
要做一些关怀松土的工作。
我们要做关怀松土的工作。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信主，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信主
几时信主，我们不可以决定的。
几时信主我们不能决定，
这是圣灵的工作，
这是圣灵的工作。
但我们要付上我们的代价，
但是我们要付上我们的代价。
我们家人能够信主，
我们的家人能够信主。
我常常说这个见证，我为父亲呢祈祷40年父亲才信主。
我常常讲这一个见证，我为父亲祷告了40年父亲才信主。
你对我们兄弟姐妹做了很多功夫，我父母才信主。
也是我们兄弟姐妹做了很多的功夫，我的父母才信主。
虽然呢这个是圣，最后都是圣灵的工作。
虽然这是圣灵的工作在后边，
人
我们人的部分
是不可以减少的，
是不可以减少的。
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记，
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记，
除了这个日头停止、月光停止这个的神迹之外呢，
除了这个月光跟日光停止之外，
另外就是一个冰雹的一个神迹，
还有另外一个冰雹的神迹。
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
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
讲到约书亚和军队，
讲到约书亚跟军队，
他们全力以赴，
他们全力以赴，
但是在这些全力以赴里面，
但是在这个全力以赴里面，
要必须要神来到施恩，
必须要神来向他们施恩。
所以当他们在这个白河轮的上坡路上面的时候，
所以在往波和伦的山坡路上的时候，
就跟亚摩利人在那里来争战，
就跟亚摩利人来争战。
有些就走得快的，
有些人走得快的，
他们就落这个的、斜坡，
他们就下了斜坡，
他们一路这样走下去，
一路的走下去。
走下去的时候呢，
走下去的时候，
以为他们走得快就好世界，追不到，
以为走得快呢就有好的、好世界。
但这一次很特别、
但是这一次很特别，
走得快那些呢，
走得快的那一些，
上面有冰雹跌下来，
但是上面就有冰雹掉下来。
这里就说被冰雹打死那些呢，
这里提到说被冰雹打死的那些，
比人用刀剑所杀的还要多，
比被刀剑所杀的还要更多。
我们看到这个冰雹的神迹，
我们看到这个冰雹的那些的神迹，
其实在摩西、就是、去见约法老的时候都出现了这个神迹，是吧？
我们也看到在、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神迹。
在这个十灾里面呢，
在这个十灾里面，
落冰雹是第七个的、灾害、
下冰雹是第七个灾害、
这个冰雹的灾害呢，
这冰雹的灾害
在我们启示录里面也都有提到的，
在启示录里面也有提到的
七碗之灾，那里
就是在七碗之灾里面，
那里的冰雹就厉害了，
但是那边的这个冰雹就很厉害，
有成90公斤，
有90公斤，
每一个落下来，
每一个掉下来，
多厉害呢，
多厉害呢？
有没有见过冰雹啊？
有没有见过冰雹呢？
落冰雹，我们这里有时见到有些波子这样突跌下来，是
吗？我们这里也是有会看到好像那一些玻璃球子一样掉下来、
我们揸紧车，那些车都会前面的玻璃都会被钉被整烂的。
那有时候我们开车冰雹下来的时候，我们前面的大镜子也会被弄坏。但是这里的冰雹，
这里的话呢就被冰雹打死的比士人用冰雹打杀的更加多，
这里说用被冰雹打死的比那些刀剑所杀的还要更多。
好奇怪，这些冰雹只是落在那些亚摩利人身上，
很奇怪的，这冰雹只掉在那些亚摩利王的头上，
就是他们落在
人的头上，
下坡的时候，
就是在他们下坡的时候，
又没落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也没掉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所以这个完全是神迹，
所以这完全是神迹。
弟兄姐妹，你在人生里面呢，
弟兄姐妹，你在人生里面，
因为我们靠努力，
我们需要靠努力，
但我们又要靠上帝的恩典，
但是我们也要靠上帝的恩典。
我哋如果冇上帝恩典咧，
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恩典，
好难过得胜嘅生活。
我们很难过得胜的生活。
其实我哋人生都好多神迹。
我们其实，在人生里面也有很多的神迹。
上帝喺我哋身上面亦都做到咗神迹。
上帝在我们身上也做了很多的神迹。
所以我哋常常基督徒嘅喺我哋口中嘅说话就系感谢神。
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在口中所说的感谢神，
冇咩可夸嘅地方，
是没有可夸的地方。
我哋有时听到有啲人话啊，好彩啊，好好啊，真系幸运啦咁。
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些人说啊，真的是很好彩，很好啊，好运。
我哋基督徒应该成日讲话，我哋真系感恩，系恩典嚟嘅啫咁。
基督徒应该时常说感恩，这全是神的恩典。
有一个牧师咧，佢讲呢个 grace 呢个字咧，我觉得好有意思啊。
我觉得有一个牧师，他说这个 grace 的意思是什么？
佢将呢个 grace 拆散佢。
他把这个 grace 把它给拆散。
就是 God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s，
就是 God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s。
上帝今天给我们的丰富，
上帝给我们今天的丰富，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 grace。
所以我们今天会有这个 grace。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靠恩典来得救的，
我们今天靠恩典来得救，
不是靠我们行为的，
不是靠我们的行为。
我们今天要过得胜生活呢，
我们今天要过得胜的生活，
是要靠恩来过得胜生活的，
是要靠恩来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是依靠圣灵来到生活的，
我们是依靠圣灵来过生活，
我们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过得胜的生活
是要依靠上帝的，
是要依靠上帝的。
所以 有一句说话在哥林多后书说，感谢神，
在哥林多后书说感谢神，
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
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弟兄姊妹啊，
弟兄姐妹，
我们人生就有一场的战争，
我们人生就有一场的战争，
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一定要回归神，
我们一定要回归神，
回归圣经那里，
回归圣经里，
我们要根据圣经来行事，
我们要根据圣经来行事。
在消极方面，
在
消极方面，
在消极方面，
我们要谨防魔鬼的诡计，
我们要谨防魔鬼的诡计。
在积极方面，
在积极方面，
我们更加要忠于参战的责任，
要忠于参胜的责任，
专一的跟随神，
专一的遵靠神，
依靠神，
依靠神。
在他丰盛的恩典里面，
在他丰盛的恩典里面，
我们必然能够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必然能过得胜的生活。
你愿意过得胜的生活吗？
你愿意过得胜的生活吗？
你愿意来到是跟着主这个大元帅是过得胜的生活吗？
你愿意跟着这个主来大元帅来过得胜的生活吗？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他率领我们，
他率领我们
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面
是得胜的，
是可以得胜。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姐妹，
你的生活一定可以得胜的，
所以你的生活一定可以 得胜。
所以启示录里面的七教里面常讲到，凡有耳的就应该听，
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说，凡有耳的都该听。
得胜的，
得胜的，
必得上帝的赏赐，
必得神，必得着上帝的赏赐。
愿主赐福我们
啊！愿主赐福我们。
我们靠着主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靠着主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
我们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
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
你拯救我们，
你拯救我们，
你是 一生带领我们的主，
你是一生带领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牧者，
你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愿意跟随你，
我们愿意跟随你，
我们都是一群小羊，
我们这一群小羊
是一群很笨的小羊，
是一群很笨的小羊，
常常会迷失路，
常常会迷失路，
也都容易被魔被这些恶兽来到 去吞噬，
也很容易的被恶兽来吞噬。
求主给我们跟随你，
求主你让我们遵随你，
去依靠你，
去依靠你，
不要离开你一步，
不要离开你一步，
求你帮助我们，
也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能够常常遵照你的圣经的说话去行，
也让我们常常遵守你圣经的话去行，
虽然吃亏，
虽然吃亏，
都不更改，
也不更改，
以上帝 的话语，
以上帝的话语
作为我们脚前的灯，
做我们脚上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路上的光，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生活里面很需要你的恩典，
我们生活里面很需要你的恩典，
求你的恩典，
求你的恩典，
你的恩惠，
你的恩惠，
一直伴随我，
一直伴随我，
伴随我们，见你的面，
一直到我们见你的面，
我们这样祈祷，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的宝贵的圣名，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阿们